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讲第五加信的内容。第五加信呢是资粮天前修齐之功。讲这个呢，上面所说那样，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是需要集资金藏的这个根据，第二呢分别宣说七字供，第三呢是七字的划分和贵色。那么昨天上面已经讲到需要集资金藏的这个根据，而且呢把一切集资金藏的扼要完全摄入七字供的修法当中。那么这样讲的话，有人会问七字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摄尽了一切集资金藏的扼要，而且具有极大的功效呢？他有这样的疑问。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就分别宣说七字功的修法以及它的利益，这也就是第二课本的内容。分别宣说七字功，分别宣说七字供呢分两个课判，第一呢就是真实义，第二呢就是如理作义则生福德之贵利，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真实义的这个课判。那么七字供呢就是普贤圆望，从历经诸福岛普及回向归纳起来就是七字供，其中成赞如来也如以历经自分当众，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解释每字的意义。首先讲第一是历经字，历经字呢论当中说到，其历经字中三门众离者为所有等一种，非缘一方世界及一时自福，因缘十方过去当来及现在所有一切祝福，以自成行善业尽离，非随他转，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离经字当中呢有分三门中立和三门别离两个方面，其中三门中立就是普贤先品当中的这一颂，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识者，唯以清净胜于一切便离尽五蕴。接下来中观巴大师呢再从说立的堆经和能力的体相两个方面做了兼要的这个解释。那么他说，这个历经不是远一方世界和一世的福，二是呢应当远十方过去为来和现在的所有一切祝福，而且呢是以自称的心生于以三门尽力，不是随别人而专，唯一是发自内心的历经，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字面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修第一字的时候，我们说理的就是所有十方世界中三十一切人识字，这个境界呢极为广大的，要求呢每个人都要放开心量，观想一切遍临尽五蕴，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说理堆进的这个含义。那么能力的相呢，就是我以清净胜于一切遍离尽五蕴。那么这个清净呢，在这里呢解释为这个自称，完全是发自内心，这叫做自称性，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想，为什么要这样修历经呢？论当中就说到，知君二十里四中云，此福若经丁里一福，所得福德且无限量，何况愿令二须诸福，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普贤先品就是很殊胜，印度的知君阿斯利他就特意造了一个注释。那么印度的知君阿斯利的普贤先品注释当中这样解释，如果仅仅顶礼一尊佛所获的福德尚且没有限量，何况言这么多的祝福礼敬，是这样讲的。那么的确对一尊佛做定命，那功德也是很大的。那么远十方三十一切诸佛做这个历经，那功德不可思议，确实是这样的。比如佛在业报差别经当中就说，历福一百从其气下至金刚经一层一专能妄为，或十种功德，一得妙色生，二出眼任心，三出中无为，四祝福胡年，五巨大位义，六众人庆福，七诸天爱经，八巨大福德，九民中旺生，十速增涅槃，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耶宝擦鼻镜的经典的内容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对佛陀自诚心礼拜，那从我们的这个气概一下到金刚地脊之间有多少个位层，就可以获得这样多的专能王位。所以呢，就是历经一佛的福德无法限量的。那么现在随学普贤菩萨以愿取十方三十一切诸佛，以说离经光大周遍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生的福德也将成倍的增长。为什么要以自诚行善业经历呢？我们知道一切成佛的福德质量完全需要一张这个净业，以自诚的净力才可能积聚其殊胜的质量。假如不是以自诚心，只是以很随便的一种心啊，或者只是随别人而转的，或者呢只是念一念，这就不可能很快积累殊胜的质量。所以说我们要把握说理和能力的要点啊，这也就是离经智的要点啊，这样的。如果能暴增自诚心和圆心光大这两个条件，那以一次的观修说记的质量就非常非常广大，这样修非常快，以很强的信力来观修，效果非常显著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这个心量很小啊，只是礼拜一佛，而且呢心力也不集中的，那么这样积累质量就很慢的。现在呢，把十方三世一切佛都作为说理的经，而且呢是自诚心这里进行摄修，再不可能有超过这种方便的。所以说，确实是舍弃呢修行的这个恶要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宣说三门别力，也就是生净力、依净力和欲净力。那么论众呢，就是说三门背离种生历经者普贤信缘等一种，唯以放舍说舍一切诸佛，亦以判缘如现前景变化自身等诸佛察即为成熟而生净力。此佛是与诸经所有普贤妙心发经性力，由此性力发起离境。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三门背离当众的这个生净力，是指普贤心缘品当众的这一种普贤信缘未生离，普贤一切如来前一生佛前差成神，一一便离差成佛。再下来中国巴大师就从说理的对经和能力的圣体能力的这个发心，然后呢经历的这个福德四个方面来做了解释。宗大师呢说，所谓的这个身体历经，就是以十方三世所设的一切祝福一一判愿，就像显现在自己的眼前一样。所以说就是所立的这个对经，就是心里观想的十方三世祝福。下面再讲能力这个身体，就是变化自己的身体，有一切佛刹即为成熟那么多的身体，得以每尊佛做净力。所以呢就是能力的这个身体是等诸佛察即为成熟的身体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能力的这个三心是什么呢？宗大师继续就说，这也是得以诸丁灵境，也就是说诸佛的所有普贤妙心发起精性的力，由这个心力发起对诸佛的力经是这样的。一般呢诸佛的普贤妙心是以金坚量才能衡量的不可思议境界，现在我们对他发起清净的信心，这样诚心诸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心中无比的恭敬，以这个心理而发起礼敬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论当中所说的内容。下面呢我们再说离经止福德论当中做到一生定理，其福上达，匡于二许生于离经，其福又达至君二十里所事业。意思来说，这是从能力的身体来讲这个福德，一个身体定力还有那么大的福德，何况于这样佛刹极为成熟的身体离经，福德更是巨大无比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一般这个身体的净力很好理解，或者像华严经所说的全身铺在地上行大礼拜，或者呢就像一切优古戒律当中所说的五体投地而净力，或者呢就是单收定力或者呢就是附身而定等等， 都是呢一种这个身体的恭敬相啊。但是呢义理经是什么呢？下面就讲这个问题。论党中就是说到一敬礼者，与以成种等一种，未以义矣，未成智商，皆有义起，成熟祝福，安住菩萨，微扰会中，应发圣节，随年祝福所有功德。那么所谓一经历，就是宣平这一颂，以以成种成熟差，各出菩萨中回种，无尽法界成已然，身心祝福皆充满。宗大师解释说，这一颂意思呢，就是在每一个微尘上面都有一切微尘的祝福，每一尊佛都安住在菩萨围绕的众会当中，对于这一切祝福应当发起恒盛的这个圣戒，恒盛的这个圣戒，随念祝福的所有功德。所以说一经历就是发起圣戒，随念祝福的身口意事业等等的功德。对于什么圣戒呢？就是对于不可思议的祝福清净境界发起圣戒。那么这样以极恭敬的这个发心随念祝福功德，就是一经历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欲经历。什么是欲经历呢？以悦耳的音声承载祝福上师等的功德，这就是欲经历。论党中就是说，欲经历者，各依一切等一宗，唯以祝福功德胜于，不可穷尽。花一省有无量手，花一手有无量舌，以微妙音而成赞字，此中应者即是赞词，其之分者未因即是色根，还者是翻多次。那么所谓这个欲经历啊，就是心安品这一宗，各以一切应声海铺出无尽妙言词，今以未来一切劫沾佛圣身功德海。这一颂的意义呢，就是对于祝福不可穷尽的功德胜于，在每尊佛前化现一声，每一个身体又化现有无量个透，每一个透又化现有无量这个色根，那么以微妙的音声沾成祝福的圣身功德海啊，是这样的。那么按照这个藏文的颂文其中的这个音字是指这个赞叹的言辞，字分呢是指这个音啊，字分呢是指印啊，也就是这个色根，害呢是形容激堕的这个字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讲解了七字供养当中的第一支离经字啊，这一章我们就讲解了七字修法当中的第一支离经字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二字啊，第二字是供养字。供养字呢，我们就可以分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有三供和无三供两种。有三供呢，就是指实践的这个供养，因为还有更殊胜的供养啊，所以叫有三供啊，是这样的。无三供呢，是指出实践的这个供养，也就是说佛菩萨可以以身通力变现无量的供具，这是无三供。下面呢分别解释。论党中说到，供养字中有上供者、遗嘱罪僧等两颂。那么所谓的优三供呢，就是按心愿品当中的这两颂做供养。遗嘱罪僧妙华满，即曰吐香即三改，如是罪僧状言举，我以供养助如来，罪僧亦复罪僧想，摩香少香欲等主，一一借如妙高举，我系供养助如来。下面宗大师对于颂词当中的这个供养句一做了解释。论党中说道，罪僧化者为人天等处所有众多稀有善华，满为配观种种妙华，此而众种皆有一起或死或嫁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或死或嫁的死和嫁怎么理解呢？死就是指真实的这个花，嫁呢是指人工做成的花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追生化呢，就是指在人间和天上登处具有的很多稀有的妙花。曼呢，就是指用很多种妙花传承的化幻啊，是这样的。在这个化和曼这两种当中，都有真实和非真实两种啊。比如这个塑料的花、金银做成的花，就是假的花，也可以作为这个供养具啊，是这样的。 我们见到各种美妙的真花和假花啊，都可以用来供养祝福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又继续说，祭乐者为诸乐曲，若仙若垂若搭若祭啊，这样讲的。那么祭乐啊，就是指音乐的这个供养；诸乐曲呢，是指各种这个乐器。若仙若垂呢，就是指观弦乐啊，是这样的。若搭若祭呢，就是指搭祭乐啊，比如弹琴吹号就是若仙若垂，然后呢大鼓敲锣这些呢都是若搭若祭。那么这一切美妙动听的音乐都可以在佛前供养啊，是这样的。然后突香者为妙香意。意思呢就是说，涂香是指用香雾和水调和以后可以涂在身上的这个香做这个供养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身善改者为诸善中最深妙者。那么身善改就是在各种善改当中的最妙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说灯烛者为香油等器香光明及摩尼包有光明者。意思呢灯烛就是指以酥油灯点燃的这个灯具有香气和光明或者点燃的烛光或者摩尼包还有夜明珠灯具有光明的这个妙物。那么现在呢更有各种电灯，这些灯明都可以供养祝福。那么这里的灯柱就是指供养光明，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论中所说的这个内容。烧香者为配中香或味中所烧燃香啊，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烧香呢就是有两类，一类呢就是用各种香料配制的，比如用柏子檀香牡丹配合而做成的这个熏香啊，是这样有一种。然后另一类呢就是单独一种烧香，比如这个檀香蛋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生义服者为一切义中最深妙者，意思呢就是说最殊胜的义服就是一切义服当中的最好最妙的啊，做这个供养。然后呢最深相者为妙香水恭维应水一其复香贬三千节说寻水等。那么这一次呢最深相啊，就是指可以供养佛菩萨作为应水的妙香水，也就是以香气可以遍及三千大千世界的妙香啊所熏的这个水的。然后呢继续说到末香者为妙相模可杀可扫可祭为怼或花坛藏自配宴泽新娘告光等妙高凤。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末香是指妙香做成的这个香氛或者是可以撒的这个末香，或者是可以扫的这个末香，或者呢集聚成对的，或者呢可以挥花坛成的。配上锅中颜色，新娘就像须弥山一样高光啊，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论当中继续说，具者加于前文一节字后有中多义及装饰义并中中义。那么这个句子要加在前文所说的一节工具后面，比如画图像这些每个后面都需要加句比如这个画句满句图像句等句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句子呢有三种这个意义，就是中多义装饰义和这个中中义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灯具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灯，而且呢排列得很美观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图像具也是这样，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像，而且呢就是排列得很美观这样的话呢才知道这个句子要加在前文所说的一些这个工具后面是这样的。在这个藏文当中呢句子呢有安布的这个意思有这个安布的意思以上一切的世间最深庄严具都是呢以众多种种而且呢排列美观的方式来供养诸佛如来是这样的。韩文西安品在松次的翻译上呢有一点不一样韩文呢说以介入妙高具， 这样妙高居士形容供养具的量非常非常大，而且呢具有功德妙用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间所见最高广的就是须弥山，而且呢须弥山是由四宝所成的，具有十种功德的，所以说就是以妙高居比喻供养具极多，而且呢每种都有功德妙用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以上解释呢有三供的这个内容，下面继续讲这个无三供。无三供呢就是论当中说到，无三供者为以光大等一宗，言有上者为世间供，此宗乃是诸菩萨等生理所编微妙供具。意思呢所谓的无三供，新闻品当中这样说，我以广大圣洁行，身心一切善思佛，悉普贤信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下面再分析忧伤和无伤的这个差别。所谓忧伤供养，就是指世间的这个供养；有伤供的供具，也是指世间人天各种庄严的这个供具。而这里是以诸佛菩萨等身通力所编现的微妙供具。哎，藏文当中前两句有无伤供这个词，藏文上就是一切无伤供我都以生机心圣性啊，是这样的。然后论当中又说，松后二句一千一切不拘足此二句一则，悉因价值是说净离及足供养所有等级及其境界。那么藏文宋词后两句和韩文稍有出入的，藏文上是悉普贤信愿力精灵供养诸如来，宗大师说凡是前面不居住这两句意义的地方都应当加上。这两句是讲精灵和供养的登期和境界，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精灵供养以及下面的忏悔随喜等等这一切关心的登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明确啊，我们必须要这个通达，这一切的等级唯一是自己深深的心愿，也就是普显心愿地，这是七字供的核心啊，也是七字供的灵魂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七字供的所有修行都要发自自己的心愿，如果在你的心里有伟大的心愿力，那就可以把生命完全融入普显的圆海当中。那么相反没有心愿，那就只是有口无心的念念而已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明白真正做这个普贤心愿的修行，肯定需要相续当中具足殊胜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说真正无上的普贤心愿只有登地才能正式发起。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关键是要对普贤心愿具有这个生机性，以这个生机性随喜普贤菩萨，以很大的心力发心随学普贤菩萨，能不能发起勇猛的这个愿心确实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论众的这个境界，就是指供养等的这个对境，也就是诸佛如来是这样的。那么像上面这样供养诸佛有什么利益呢？下面具体说明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第一就是供养未消受报宏大，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在悲花经上面说，若以一华三虚空种供养十方佛，乃至必苦其福勿尽，还是这样说的。意思呢经典上讲到，如果我们以一多华三相虚空供养十方诸佛，以此所获得的福德乃至必苦也不会穷尽，是这样讲的。还呢幽冥大师在完山同归记当中说，若有人能与佛法僧少作未三如好法虚说生自处手宝宏大无有穷尽。大师呢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于佛法僧善报稍稍做一点未三想一时头发那么未息即使这样也有极大的过报，将来他无论生在哪里都会感受光大的过报，没有穷尽的一个时候这样讲的。那么这方面的供案呢特别多我们讲两个这个供案。以前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一耳阿罗汉呢，前世曾经以一朵花供养佛塔，结果呢在九十一劫当中连续感受人天的妙乐，最后呢以这个福德力呢见到这个释迦佛，见到释迦佛他就修行而证了阿罗汉果是这样的。 那么从这个公案也可以看出，对于三宝做一点供养，国宝极大的，正是生生世世相不尽的一种法啊，是这样的，就要了知书生的对经做稍稍的这个供养，他的国宝确实是很光大的。还有一个公案是这样讲的，过去呢就是有500个强盗，他们看中的寺院佛像没见的这个宝柱，那么这一天他们呢合伙来寺院准备下手，当时光线呢很暗啊，大殿里面就是看不清楚，那么强盗这个老大就拔出剑来敲了一下灯芯灯光顿时照亮了整个佛像，那么以这个因缘，后来到了这个释迦佛成道的时候呢，这个老大就成了天眼第一的阿难尼尊者是这样的。所以说缘起不可思议，无心供养都能种下解脱的生因这是第一个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供种种物，甘种种果讲这方面的。这个呢，就是禅宗大德当中来国禅师是这样开始的：供香者身口不愁，供花者香毛断炎，供灯者心眼明澈，供水者恶兵全消，供锅者富乐尊荣，供珠者身心戒鬼，供仪者复收面畅，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香是很洁净的，所以呢供香呢将来自己的身口不会有臭味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花是很美丽的，所以供养花将来香貌非常断艳。然后灯是明亮的，那么供灯将来心很明澈自己的心里呢增长这个智慧，那么这样的话供灯呢将来心眼很明澈的，看什么心里都很明了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睡是如何的所以说就是供睡呢将来身体呢很调和的，恶病都会消除的。然后过呢是圆满的，供过呢将来呢就是富乐尊荣非常圆满是这样讲的。然后呢住呢就是贵重的，所以呢供养抱住将来自己被人敬重，地位尊贵是这样的。然后衣服呢是常是不离的，所以供养衣服呢将来的这个复收很面畅所以说就是缘起妙不可言的，供养不同的东西就会干得不同的这个过报恰如其分，一点也不会错乱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供种种物，甘种种果的这个内容。下面讲第三，光修供养福德无尽讲这个内容。那么先在七字功当中所说的这个供养字，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当中所说的光修供养。为什么说这里是光修供养呢？因为这里所修的供养具足四个广大，也就是供养具广大，供养对境广大，供养的发心广大，供养的时间广大是这样的。供养具广大呢以忧伤供来说的话呢，我们所观的这个供养具是像花灯兔很多很多这个世间最深的庄严境，而且呢一以介入妙告具，所以呢就是极为广大的。那么供养的对境呢，不是一方一世的佛陀，二是呢十方三世的一切佛，所以也即为这个广大。供养的性呢是普现的微大性愿，远远超过一半的这个供养性远远超过一半的这个供养性。然后供养的时间呢是近为乃尽，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这里不是做小供养，二是呢极广大的一种供养。那么我们就明白这样做如理如法的供养，那么他以此而成就的这个福德是非常殊胜非常圆满的广大的一种这个质量确实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对比就会明白做一个对比就会知道，既然以小小的供养都可以干得巨大的果报，何况这样广大的这个供养决定可以获得无量的福德，既然以一种公物都可以得到功德，何况以无量种种的庄严具决定可以出现圆满种种的这个功德。那么这样我们一对比，确确实实供养字的修法非常非常殊胜，如果我们能发得起殊胜的善心，决定一次的这个观修就可以舍计无量的福德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是讲的供养字下面呢就是讲第四回追字 回追自然论党中说到，回追自责，我昔所作党一怂，以三度因身等善时，其追自行为我所作，此夫具有亲之所作，即交踏作，何以踏作而法遂心，终是一切所诸恶言，因念此等所有过患，回先放侯，自心忏除，则其意浊，端其正长，主未来者度其相续。那么回追自焚就是西元平当中的这一颂，我昔所遭诸恶也，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以自说神，一切我今皆惭愧。那么对这一颂，宗大师先从意识和自心三个方面揭示了这个罪，再从方法和作用两个方面揭示了这个忏悔，合起来就会理解回罪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罪的因是贪嗔痴，罪的事呢是指生灯善事，生的事就是指杀刀印，愚的事就是指妄语量舌恶口其余，然后义的事呢是指贪嗔邪见是这样的。罪的自性呢就是我所做，这个呢包括了三种情况，自己亲自做的，教别人做的，对于别人所做的法随其性是这样呢需要了知我所做的内容。那么终是一切而说诸恶业，因为一切的罪业都是从里面的三度烦恼引起来的，所以说是皆有无始贪嗔痴，而且呢是生于意这三门发出来的，所以说是从生欲以自说圣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讲这个忏悔，如何忏悔呢？宗大师教导我们应当思维这些罪业的所有过患，这样对以前所造的罪业产生罪悔性，然后呢方悔以后再也不造，这样自心忏除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忏悔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是以前所做的罪业不会再增长，主未来者呢可以阶段相续，也就是说以后不会再做的意思。如果不忏悔就会是相反的一个结果就会是一种相反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所造的这个罪业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呢以后还会再犯是这样的。那么上面已经把这一段的论文诸子诸句做了解释，这是一个初步的基础只有这一点还不够，进一步需要找到修行的这个要点，这样才能在自己心里明了重大事究竟是在哪里，知道我们。那么宗大师之殿的官要在哪里呢？就是因念此等所有过患，回先放虎，自心参数，最关键的就是这方面呢需要了知，而且呢这个当中说到的最关键的就是自信两个字自信两个字，而人生这个自信最关键的因是什么呢？因呢就是因念此等所有过患，那么这两个地方就是心要，如果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修忏悔就不能进入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自信呢？自信就是自称的信，也就是自寂的信，由中而发的忏悔心这叫做这个自称自信，这样忏悔的心达到寂殿就是自寂自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需要了知确实这个自心相当重要，需要产生自信的话呢需要观察自己往昔所造的种种的罪业，而且呢罪业的这个过患方面多思维，这样的话呢相续当中会产生真正的这个自信，这个自信能够发得出来才会具有这个魄力和恢复力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只有自称的这个罪悔心升起来，才可能破坏恶业的这个种子才有一种破恶的力量，如果这个自心起不来，那心里很微弱，那就无法遮住罪业的增长，另一方面只有自称的防护心升起来，才可能禁止恶业的再造才叫做具有防护力，也叫做这个恢复力。相反加入自是口里念一下衣柜的这个文字里面自心没有起来，那也没有力量遮止恶业的再现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忏悔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忏悔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心理一定要强。一般讲四力忏悔一般讲四力的忏悔都有一个力字， 如果没有这个足够强大的信力，也就是自信没有应当期待，那这个忏悔也不会得力，哎，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有人会问，我忏悔的时候就是心理不够，怎么突破这个困难？回答是，你没有救苦，所以宗大师叫你一念持灯所有过患，这就是惯要。这里有人生和说生的必然一种惯性，你要求得一个结果，只要能找到他的人生的因，方法就在里面。那么这里呢，要把握的人生就是修苦。比如你犯了这个罪，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犯了一个罪，法庭已经宣判明天就要枪决，那么你想到被枪决的这个痛苦，全身都恐惧的发抖，有了这个惧怕，就会对于自己的所作强烈的反悔。如果有一条生路的话，决定会洗手不干，对于这个比喻，如果能发现心理上的无期法则，决定会制造忏悔的这个惯药。这个心上的这个法则就是念苦决定人生惧怕的这个心，以惧怕的心呢，就能引发罪慧的这个心，以罪慧的心呢，就能引发方慧的这个心。那么这个因果的关系呢，以智慧明了之后，在人生上呢下手决定奏效。如果能够经常想到罪业的过患，心里一定很惧怕的，这样决定会引起很强的罪悔心，这样忏悔就叫做自心忏悔。所以说就是宗大师的教授就是因缘持灯所有过患啊，是这样来这个需要了之。下面我们再讲第四字，也就是碎息子。论当中说到，碎息子者，释放一切等一松，虽念此无菩提伽罗所有善离，修习幻息，犹如聘者获得宝藏啊，是这样来讲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碎息子，就是修心缘品当中的这一松，释放一切诸众生，二乘右学及五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宗大师把这一颂的修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虽念此无菩提伽罗所有善力，修习幻息。那么此无菩提伽罗是指六道众生、声闻、愿觉、菩萨和佛，其中声闻有学及无学算一类，缘觉有学及无学算一类。声闻有学是指三国四相一国、二国、三国一国相、二国相、三国相、四国相。声闻无学是指四国阿罗汉是这样的。缘觉有学只有这个一国相，缘觉无学是指这个毗湿佛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五类人都要加上十方三世一切六个字需要都加十方三世一切六个字。然后呢，所有善力是指所有因的善根和过的这个利益叫善力。如何修这个随息呢？就是随念这个善力而修习幻息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随呢，要落在这个随念上，息呢要落在这个修息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随息，就是随着我们的心，一心向别人的好，向别人的利益，在心里修习清净的这个幻息这就是随息的这个修法。那么它的关键就是两个，虽念功德和修习幻息就这两个方面。我们往往忽略虽念功德这个方面，只是口里说随息随息这样不是清净的这个随息。因为心里没有很真切的一念他人种种这个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就真正修这个随息的话呢随念功德和修习幻息这两个必须要去做是这样的。下面宗大师再以比喻来说明，犹如聘者获得宝藏，这一句是讲修习欢喜的书生的惯要。这个欢喜心要达到，就像这个穷人得到大宝藏一样。因为在穷人眼里大宝藏非常有功德利益，所以呢，他一想到这个具有利益的宝藏，同时就升起充满内心的欢喜。如果见到一大堆石头，并不会这样欢喜的。所以说，一定是虽念善力而生这个欢喜比喻的要点也在这里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我们简单讲随息的这个利益。首先，第一点就是获得相通福德。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乘鸠摩伽牟尼波切在极乐愿文当中说，闻听他人信三时，若是嫉妒不惜心，诚心幻月作随喜，佛说同和必福德啊，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听到别人做得好，自己心里牵出，或者说自己的心里呢，远离这个嫉妒不欢喜的心，一心一意圆着别人的善心而欢喜，也就是把我的这个架子拉掉，自然从心里为这样的善心而高兴，心里就想这样现善，这是太好了。如果这样的随喜心能够由衷而发，那么佛说可以得到相通的福德，也是一切智者佛陀亲口宣说的。还有呢，就是幽冥大师说，随喜赞善，助他甚缘，虽不清浊，得通善根啊，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做如理如法的随喜的话呢，功德非常殊胜啊，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获得更殊胜的这个福德。这个呢，以前申光旺殷勤佛和佛的捐书应供，当时的场面非常非常大，确实当时的场面呢非常大，佛的僧团人数也是很多，那么清这么庞大的这个僧团连续供在呢120天，而且呢还供养一些收容啊，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只有这个国王才做得到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呢根本没有这样的财力。当时呢有一个逃犯的这个女人非常非常贫穷的，她见到以后呢，她的心里默默地想啊，申光王财富这样圆满也是前世积累福德的这个结果，现在她遇到了世尊这样殊胜的大福天，又在积累这样光大的福德质量，确确实实很稀有，她的心里呢唯一观随喜，也就是说她是随念申光王做那么大的这个善业功德而生气的随喜性。那么世尊知道以后，夜晚回向功德的时候呢，就问申光旺，你积累的这份福德善根，你看是回向给你自己，还是回向比你福德更大的人？申光旺呢说谁的善根大就回向谁。那么结果世尊没有回向给他，二是呢先连那位贫女的名字做了回向，连续3天都是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功啊，我们就可以料知，通过随喜呢获得更殊胜的这个福德，完全可以获得的。按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申光王是大功德主，完全是他发心功在的，但是呢他的发心没有这个贫女随喜的这个善心大，所以说就是善根的大小还是以依老为主的啊，以依老为主的。那么见到别人做善法的时候呢，如果发起很亲近的这个随喜心，而且呢应该需要如理如法回向，回向的时候不能回向这个近身的名为利养淡淡啊，确确实实我们需要了知，见到别人做善法的时候呢，如果发起很亲近的随喜心，而且呢回向无上啊究竟的真等觉菩提所积累的质量，甚至可以超过行三者本忍以不清净发心做善法的这个质量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获得更殊胜的这个福德。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方面，光大随喜获得无尽的福德。这里所说的随喜之是以很大的这个心愿力推动，为了利他的缘故，自心随喜一切四方当中一切凡夫生者所具有的种种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登起时普现信愿，堆积呢是十方善事一切凡夫乃至佛陀的所有这个功德。那么这两个方面都很广大，所以说一次观想就可以获得无尽的这个福德啊，是这样的。佛在般若色颂上说，3000须弥颗乘量，随喜善根不可量啊，这样讲的。还有呢，华严经上面说，3000大劫故土中满种海水，可取一法，颇为百分，以一分法地取海水，可折地书，是随喜福中不可数啊，这样讲的。所以我们需要了知，不必要是很多的苦心，很容易圆满殊胜的质量，获得光大的这个质量，就是随喜的这个窍门啊，随喜的这个窍门法。所以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做哪种的善法，我们呢首先观想十方善事一切凡夫和僧者所做的这个善根，然后随喜，随喜后呢再回向弘法利生等等的这个重要的事业方面，做这样的如理如法的回向的话呢，那么好加上好的事情完全就是可以成就，也就是说本来做了善根再随喜再回向的话呢，那么功德是无量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am dayi tam jia zu ba nya tunne ni pi jana bar shi chang chit ga nan chi war long chu ba chu pi zho len zho a zho ra shio om a om ban zeng ga ra pa ma sar da hom om a om ban zeng ga ra pa ma sar da hom om a om ban zeng ga ra pa ma sar